今天下午，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一段非常美妙的话。这篇的篇题是神渴望他所有的子民都是今日的拿细耳人，主在他的恢复里所要的就是要我们成为拿细耳人的军队，我们要编组成军，我们就必须都是拿细耳人。我们看纲要之前，我愿意念给你们听这一篇信息所引用主要的一段经文，主要就是民数记六章一至九节，关于拿细耳人的愿。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要将自己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淡酒和浓酒，也不可喝淡酒或浓酒所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或干葡萄。在他分别出来的一切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籽和制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在他许愿分别出来的一切日子，不可用剃刀剃头，他要成为圣别，直到他将自己分别出来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他要任由发流长长。在他将自己分别出来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人，不可挨近死人，这是很严肃的话。他的父母兄弟或姊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分别出来归神的凭据在他头上。在他分别出来的一切日子，他是归耶和华为圣的。若有人在他旁边忽然死了，以致玷污了他分别出来的头，他就要在得洁净的日子剃头，就是在第七日剃头。现在你们可以跟得上的话，我要念给你们听第二节的第一个注，这可以给我们看见，稍微看见什么是拿细耳人。这一节是说到，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许了特别的愿，执意许奇妙的愿。当你许这样的愿，你就是奇妙的。拿细耳人是借着许特别的愿，将自己分别给神而成为圣别。生来为祭司的人是神所发起而由神命定的，但人借着许愿成为拿细耳人，却是自己发起将自己分别归神。神命定一个家族亚伦家做祭司，就将其他的人都排除在这机会之外，但拿细耳人的愿开了门，给神所有的子民同等的机会，可以做战士或做祭司来绝对为着神。所以在主的恢复里，在这里是人人机会平等，我们都可以做拿细耳人。注解继续说，凡愿意的都可主动抓住这机会，神定旨的成就需要人的合作，以补满神的命定。就如撒母耳的事例所说明的，撒母耳是拿细耳人，履行祭司的职责，补满了原是神所命定却有了缺陷的祭司以利。所以弟兄姊妹们，拿细耳人的愿是一个特别的许可，来抵挡祭司职任的堕落。当这个祭司职任变得老旧陈腐了，堕落了，主就需要人许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来做这个拿细耳人祭司。 我们说过所有信徒都是祭司，但我们必须承认，事实上在经历上，在主观的经历上，祭司职分陈久了，陈腐了，老旧了，堕落了。我们不愿意变得老旧，我们要是新的，我们不要陈腐，我们要是新鲜的，我们不愿意是堕落的，我们要得恢复，并且以神圣的三一而重新被建造。第三篇信息有一句非常好的话，我很享受。那里说到你们在考试的时候也说了，神新约经纶的原则就是神需要人在他地上的行动上与他配合。神渴望他所有的子民都是今日的拿细耳人，这个乃是为着他在地上的行动，以及为着他在宇宙中的满足。我愿意和你们分享一点，也是考试的一部分，就是拿细耳人四个主要的特征是什么。我要简短的说一些，但却是很重要的。第一是这样，当我们读纲要的时候，我们也会看见这些点。只有拿细耳人能够把主耶稣带回来，这是第一。我们在主的恢复里，若要把主耶稣带回来，我们就必须是拿细耳人。唯有拿细耳人能够把主带回来，因为他们是基督心腹的主构成分子，他们作为这个心腹的构成分子把主耶稣带回来。第二，这对我是新的亮光，从执事所得的。拿细耳人乃是向着召会的使者，就是启示录那里所说的，是给启示录二三章里众召会的使者。我们知道当主在启示录二三章向众召会说话的时候，他不是直接向召会说话，他对约翰说，你要写信给召会的使者，给在以弗所的召会的使者，给斯米拿召会的使者，别加摩召会的使者等等，一再一再的说到召会的使者。若没有使者，众召会中间就没有神的说话。我们今天如果没有主的使者，主就无法向众召会说话。这使者乃是取用基督做他的使者，他从神得到新鲜的信息向神的子民传扬。所以我们要渴望成为今天众召会的使者。今天众召会的使者就是今日的拿细耳人，这是第二点。第三，这是很有意义的，在拿细耳人的愿这段之后，马上就是神的祭司所给的永远的祝福，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会有一篇信息说到这个祝福。在拿细耳人的愿之后，就说到三一神永远的祝福是祭司给人的祝福。我们若要有三一神的祝福，我们就必须是今天的拿细耳人。你如果不是拿细耳人，就无法有三一神的祝福。这提醒我创世纪十二章一节，主对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福给你，你也要成为祝福。我们说，主啊，用三一神祝福我，并且使我成为祝福的管道，使召会幅里的所有的人还有全体的人能够透过我得到祝福。第四点，拿细耳人是为着神的满足，在今世这是耶稣的见证。我们知道这个耶稣的见证帐幕称为见证的帐幕，所有的以色列人的帐篷都是面向着这个帐幕，这称为见证的帐幕。因为约柜是在中间，这个约柜里面有律法，律法乃是见证，所以约柜称为见证的柜。 而这个帐幕里面有约柜，所以就称为见证的帐幕。律法不仅是一套的规条，告诉你什么可以做不可以做，乃是见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是爱，神是光，神是圣，神是义。这个见证乃是见证神是爱、光、圣、义。所以帐幕是见证的帐幕，今天这个见证就是耶稣的见证。所有的拿细耳人都是为着耶稣的见证。启示录一章二节，约翰说他在别摩海岛岛上是为着神的话，并且为着耶稣的见证。启示录一章二节的注解，这里有一个注解说到耶稣的见证，这是很重要的。这里说本书一面给我们基督的启示，它是神的话，另一面向我们显示耶稣的见证，就是召会。本书向我们陈明启示出来的基督和做见证的召会。一章的灯台，七章蒙救赎大批的群众，十二章光明的妇人及其男孩子，十四章的庄稼及其出熟的果子，十五章玻璃海上的得胜者，十九章预备好等候婚娶的心腹，以及二一二二章的新耶路撒冷，都是耶稣的见证。我们在地上就是为着这一个见证，这耶稣的见证就是预言的灵，这是十九章十节，是预言的灵，就是预言的本质、特性和特征。所以我们在这里乃是为着耶稣的见证，拿细耳人是为着神的满足，在今世神的满足就是耶稣的见证。现在我们来看纲要，第一大点，这是相当鼓励人的话。人类中间独一的拿细耳人是主耶稣。你会想，我做不到拿细耳人，但是你灵里有一位拿细耳人。独一的拿细耳人就是主耶稣，因此拿细耳人预表基督在他的人性里绝对为神活着。这是太美妙了，这个是基督的一个预表，他在人性里绝对的为神活着。我们有这一位在我们的灵里，他是绝对为着神，我们要接触他。以弗所四章二十21节说到我们要学基督，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来学他。这意思说我们主观的学他，在经历上学他，照着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这个实际就是主耶稣在这个四福音所记载的他在地上生活的光景，这个就是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约翰六章五十七节我们很熟这一节，说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所以当我们吃主耶稣做我们属灵的食物，我们就因他活着，我们因他活着，这就是说他成为那个基本的因素、元素和数值，我们生活的这些元素和数值，我们以他做我们的供应，我们就因他活着。主耶稣以父做他的供应，所以他因父活着。以赛亚七章十四、十五节，这是很特别的经节。十四节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看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是关于基督生于童女。十五节，我们常常忽略这一节，七章十五节是说到基督的人性生活。当我读十五节的时候，我要用另外一个翻译，我要用原来和合本的翻译，还有1901年的美国标准本，还有达米的一本，我要用这个一本， 因为在尼托生文集第一集第十七册尼弟兄的这篇信息说到拣选的能力，拣选的能力，在十五节是说他必吃奶油与蜂蜜，直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什么是奶油呢？奶油乃是最丰富的恩典，蜂蜜是最甘甜的爱，所以我们要学习怎样有份于最丰富的恩典，最甘甜的爱，这就是我们能拒绝恶拣选善的能力。罗马十二章二节，就是神那美好可喜悦并成全的旨意，因此我们享受基督做最丰富的恩典和最甘甜的爱，这就使我们有能力拣选他的旨意。你们所有参加全时间训练的受训者，你背后有一个能力叫你拣选来参加全时间训练，这个能力是什么呢？就是奶油与蜂蜜，最丰富的恩典，最甘甜的爱。也许你们说我在这里一其实就够了，但是你不断的吃奶油与蜂蜜，你就会再回来参加第二次的训练。许多的受训者都是这样，他们来的时候只说我们只参加一期，结果他们又回来第二期，然后又来第三期第四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享受最丰富的恩典，最甘甜的爱。所以主是这样的享受父，我没有时间读这些的经节给你们听，但是你可以看见他享受父做最丰富的恩典和最甘甜的爱，我们也该如此。马太二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那时那些主要的城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却弃绝了主。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你出去福音开展的时候，无论你到哪里都受弃绝，这个就是主耶稣，他被那些主要的城他访问他们，他们却弃绝了主耶稣。如果是你，你一定会很沮丧，但是这里耶稣回答说，如果你去看这一节的注解，耶稣回答谁呢？这里说耶稣回答说，他回答谁呢？这说出他是在与父的交通中，他是回答父。耶稣回答说，父啊，天地的主，我颂扬你。所以当他受弃绝的时候，他颂扬父，父啊，天地的主，我颂扬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智慧通达人藏起来，向婴孩却启示出来。父啊，是的，因为在你眼中看为美的本是如此。下面的经节给我们看见主如何享受父做最丰富的恩典和最甘甜的爱。在马可一章三十五节说到，全村的人都聚集要找他。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一定会说我们留在那里，因为全村的人都来到这里啦，我们不需要到别的去到别处去啦，我们会被那个霸占了。但是那里说，清早天还黑，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门徒找着他的时候就说，众人都在找你，他却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管制着他的不是环境，而是父的旨意。他有能力拣选父的旨意，因为他享受父做最丰富的恩典和最甘甜的爱。好，我读过第一重点，我再读。主耶稣在他的人性生活里一生一世都吃奶油最丰富的恩典与蜂蜜最甘甜的爱。父这最奉生的恩典与最甘甜的爱，使他能拒绝恶的拣选父旨意中的善。二重点，一个人能拣选父的旨意，能有所撇下，能 否认己。我父的旨意是要我们做今日的拿细尔人，所以我们要享受奶油与蜂蜜，就是最丰富的恩典与最甘甜的爱。一个人能够拣选父的旨意，能有所撇下，能否认己，或者能拣选困难的事，原因乃是他背后有顶大支持的能力，就是享受基督做最丰富的恩典与最甘甜的爱。这岂不是非常美妙呢，弟兄姊妹们，这实在是美妙。我们要继续不断的享受主做最丰富的恩典与最甘甜的爱，这就会成为我们支持的能力，使我们能拣选成为今日的拿细尔人，拣选在今日拿细尔人的军队里。第二大点，这事实上也是我们这次训练的第二句标语，神渴望他所有的子民都是拿细尔人。做拿细尔人就是绝对且彻底的成为圣别，分别出来归给神，就是不为这边的事物，只为着神，只为着神的满足，耶稣的见证。启示录一章二节的注解，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就提到耶稣的见证。我喜欢诗篇73篇25到26节，因为作诗的人在那篇诗的开头，他觉得很困惑，因为他发现那些恶人都在那里很兴旺，而义人却受苦，所以他思索，他没有办法明白这些事。但是他说，只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我就看清他们的结局。神的圣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灵与教会。当我们进到神的圣所，进到我们的灵，进到教会里，我们就对我们所有的难处有了解答，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得着解答。所以诗篇73篇25到26节，他的语调完全改变了。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磐石，又是我的业份，直到永远。民数记2章2节，我还要再讲一次，大概有200万的以色列人，他们所有的帐篷都是面向着会幕。我们所有的帐篷都应该向着会幕，不应该离开，乃应该面向着这个会幕。那个实际就是基督与教会，我们和我们的一切都要向着会幕。第一终点，禁绝酒和任何与其来源有关的东西，表征禁绝各种属地的享受和娱乐。谁会这样做呢？你现在是不是就这样呢？我们乃是禁绝各种属地的享受和娱乐，因为主自己是我们的享受，他是我们的娱乐，他是我们的喜乐。所以腓立比3章14节说，保罗说，我向着标杆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向上去的奖赏。我们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得着赢得基督而得着最高的享受。我们每天就祷告，主啊，我要今天就赢得你对你有最高的享受。这个奖赏至终就是千年国里的这个对基督至高的享受。所以第一小点说，拿细尔人是完全从任何属地的享乐中分别出来。雅各书4章4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知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界为友的，就成了神的仇敌。我们不要成为神的仇敌，我们要与神为友。所以我们要把自己从 这世界的一切分别出来。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二小点，我们必须天天享受基督做我们的新酒。赞美主，基督是我们的新酒，所以我们能够禁绝属世的酒，因为我们有基督做新酒。什么是新酒呢？新酒就是神那使人振奋的生命与令人愉快的爱。赞美主，我们有他使人振奋的生命，也有他令人愉快的爱。我们需要一天过一天享受的新酒，使我们能够做惦记被浇奠给神，使神满足。我们被新酒充满到一个地步，我们向着神成了惦记。我们被新酒充满到一个地步，满溢出来，我们就成为惦记，使神满足。雅歌一章二节，这个寻求者向主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他这令人愉快的爱乃是新酒。雅歌四章十节，我也很享受，这是主对寻求者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首先是寻求者对主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到了四章十节，却是主对寻求者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我们是以他做我们的爱来爱他。第二终点，不可剃头，表征不可弃绝主的主权，乃要绝对服从，也要服从神所设立的一切代表权柄。不可剃头，如果你看林前十一章，应当是林前十一章，那里说到妇人的长头发在神的面前是遮盖，是一个记号，他在神的元首权柄之下。所以在预表里，拿细尔人的长发表明他是绝对在神的座头之下，他是绝对服从主的主权。我们也要绝对服从在我们以上的代表权柄，这些代表权柄乃是施行神的权柄。你在高速公路上，你看见这个灯的号志啊，那个是神的代表权柄。这个警察上来，你就要停下来问他，我做错什么？你知道，因为你做错了事。这个就是代表权柄。家庭里面父母对儿女就是代表权柄，学校里面老师也是代表权柄。彼得前书一章五节说，年轻的要服从年长的，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因为神抵挡狂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第一小点说，万有也在他里面得以维系。我喜欢这一段话，这一句话，万有在他里面得以维系，因为保罗知道是什么使宇宙得以维系。他是说到物质的宇宙，他说万有，这个宇宙万有是在基督里面得以维系，他是那个维系的中心。基督是宇宙的中心，他也是我们个人宇宙的中心。如果我们不以他为中心，我们的人生就是满了混乱，我们这个人是乱的，我们的生活是乱的。我们必须以他做那维系的中心，我们全人就要在他里面得以维系。他也是召会身体的头，使他可以在万有中居首位。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需要在一切的事上让主居首位，让他在我们的人生中做一切。这条路就是以他为我们上好的爱，起初的爱，也就是我们在一切的事上让他居首位。 启示录二章四节五节，行起初所行的这个就是根据我们让他在一切的事上去守卫，而有起初的爱，结果就有行起初所行的。二，哥罗西二章十九节说到持定元首，什么是持定元首呢？首先我们承认他做头，我们要让你做我的头，我愿意在你的元首权柄之下，我全人都要归服在你的元首权柄之下，我这一天我的全人灵魂体都要在你的元首权柄之下，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持定元首的意思，我们是密切的亲密的与基元首基督连接在一起。这里说本于他全身借着结合经得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以神的增长而长大，这岂不是太美好了吗？我们能够以神的增长而长大，借着持定元首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第三小点，充满基督就是充满服从，有服从的灵，地位、气氛和意愿。你若是这样的人，这对你和你的将来都有很大的祝福。所以我们需要有服从的灵、地位、气氛和意愿。以弗所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或者嘱咐我们要彼此服从，在灵里被充满，彼此服从，彼此服从是出于我们在灵里被充满，这是一方面。另外一面，彼此服从就产生一种结果，叫我们在灵里被充满，所以我们要在灵里被充满而彼此服从。第四小点，在主的座头之下，甚至被置于某人某事或某环境之下，乃是极大的祝福。弟兄姊妹们，甚至我们很严厉的被限制也是一个祝福。你越跟随主，你就越受限制。我们要记得，我们需要有光在我们里面照耀，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我们若能够严厉的被限制，李弟兄这样说，自从我进入主的恢复，我总是在某人某事或某环境之下，我是极度的受限制。这个极度的限制就使我们的弟兄享受主到极点。当然保罗他在以弗所三章一节他说他是基督耶稣的囚犯，他不是罗马帝国的囚犯，按他的观点他乃是基督耶稣的囚犯，他是受了限制。四章一节他说，我这在主里的囚犯，他是以主为他的囚牢。你在主里所受的限制越多，你就越从主得着启示，他是一个主里的囚犯。以弗所六章二十节他说，我是带锁链的大使。我们不喜欢带锁链，但我们都有锁链。我们做大使代表基督，我们就需要有锁链。他说，使我在这奥秘上照我所当讲的放胆讲说，他在他的捆锁之中能够放胆讲说。第五小点，在服从里有能力。在纲要的末了，我们还要说这个，因为参孙他是个拿西尔人，而他有能力的秘诀乃在于他的长头发。那个长头发是拿西尔人愿的一个标记，那也是表征服从神的座头，在这个服从里面就有能力。好，第三重点，不因血亲的死受玷污，而一直分别为圣归神，表征拿西尔人胜过天然的情感，胜过天然的情感。一小点，神不要我们用天然的爱来爱人，乃要我们以他做我们的爱来爱人。我要林前十六章二十四节， 保罗说，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不只是说我的爱，更是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同在。他是以主做他的爱来为着哥林多圣徒。腓立比一章八节，我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渴望你们，这个是基督内里的情爱。对于腓立比的圣徒，保罗有基督内里的情爱，他不是照着他天然的情感来爱这些圣徒，他乃是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马太12章48到50节，有人说你的母亲兄弟在外面，他们要跟你讲话。当然他的母亲他的兄弟想说他出了什么事了，有什么问题了，就来找他。也许你的家人也会说你是有什么毛病了，为什么要花2年去参加全时间训练。请听主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于是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因为凡实行我在诸天之上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腓立比3章21节，保罗说到提摩太，他说没有人与我同文，真正关心你们的事。21节他说，因为众人都寻求自己的事，却不寻求基督耶稣的事，所以我们要寻求基督耶稣的事。腓立比2章21节，什么是基督耶稣的事呢？就是关于召会连同众圣徒的事，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谓的林前13章，是很有名的一章，说到爱。在活力派这本书里有一篇说到爱有效能，我很喜欢那篇信息，爱有效能。当你读林前13章，这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继续说，爱是永不败落，意思就是爱能够比一切存留的更长久。提后1章7节，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能力、爱并清明自守的灵。所以你无法爱圣徒，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不运用你的灵，你无法爱圣徒，你必须运用你爱的灵来爱所有弟兄姊妹。2小点，保罗与巴拿巴之间的难处是由天然生命连同天然的关系引起的。行传15章，保罗向巴拿巴建议去访问各城的弟兄们，去宣扬主的回到从前宣传主话的各城，看望弟兄们。巴拿巴定义带着马可同去，但保罗以为不带他同去是适宜的，因为马可从前曾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于是二人起了争执，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如果你去读这几节的注解，就根据圣经指出，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所以他跟马可之间有天然的关系，天然的情感。因此他巴拿巴要带着马可，保罗不同意。后来马可被恢复到保罗的指示里，你如果读新约书信你就读出。但是在这之后，在使徒行传就不再有巴拿巴的名字了。那卷书乃是行动的神在地上来写神的历史，但是在那卷书里面就不再有巴拿巴的名字了。在注解里，李弟兄说，同工 工人之间因着天然关系所这个引起的这个难处因着人事关系而起的争执是可怕的惊叹号当切记惊叹号。在先前一次的风波里是因为人有野心而不得逞被冒犯而不赦免还有因着天然的关系天然的情爱。第三小点我们需要使自己分别出来脱离出于我们天然人连同其天然热心天然情感天然力量或天然能力的一切好使我们凭灵活着凭灵而行并凭那灵侍奉为着神独一的见证在我们灵里凭那灵做一切事我们若做任何事在我们天然的人里用我们天然的热心在神眼中那就是凡活那不是从天上来的火那是凡活我们不要有任何凡火的东西第四重点不可挨近死人或因身旁有人忽然死了而受玷污表征拿西尔人是分别出来脱离死亡的我要念给你们听很简短的两段的话关于拿西尔人的原则有一段说到从属灵的石分别出来每逢我们闻到属灵的死亡我们就要逃开你喜欢看垃圾桶吗不管一个家有多好一定有垃圾桶甚至王宫也有垃圾桶如果你到我家里你要去闻一闻看一看垃圾桶吗有时候你访问地方教会你不是到客厅你乃是到垃圾桶那里你没有去藏那些好的东西你只是在那里翻垃圾桶什么是垃圾桶呢就是闲言闲语批评怨言之中你就死了你越接触这些消极的事你就越难祷告你简直是死了你也许有100个理由要听这些的谈论但你死了如果有人在你身旁忽然死了你就要跑掉要从这个死的肢体跑开否则你的灵就会死成发死民数记生命读经也有这一段的话这是第四九篇英文第64页李丁说在早会生活的早期在我的家乡我们有早会生活的蜜月期为着这个蜜月期赞美主一切都是新的新鲜的也很难看到有什么死亡后来我放下工作全时间服侍我到了上海跟尼丁一起服侍在那里的教会上海教会有相当的历史也经过了许多的难处所以那个教会相当老旧我在工作的中心也没有办法逃开那里的情形但是我学习不要知道什么事情因为我们知道的越多就越发死在教会生活中大多数的谈论都是连于死亡的事在一些的聚会里我被点活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发死似乎我坐在聚会里越久就越发死我要祷告但是我一句话都祷告不出来我是在死的杀死之下我的灵起不来后来我与一些比较老练的圣徒讲这件事我就学了一个功课你到聚会里来你要感受在这里有没有死你不是做一个旁观者来这个聚会但是你如果在聚会里感受到死亡你应该是第一个祷告主啊用你有功效的血遮盖这个聚会在这个血之下我们就有份于神圣的生命你要强烈的运用你的灵抵挡聚会中的死亡这样你坐在聚会里你就蒙保守 这个是属灵征战的一部分。好，我们刚才读过第四终点了。我们现在来读第一小点，在神眼中最可恨的是使启示录三章四节，利未记十一章三十一节给我们看见，启示录三章四节主对撒迪的召会说，你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是很可怕的情形。我们的神是活神，我们要与他相配，就要满了他的活而成为活的人。二小点，在教会生活里不同种的属灵死亡可能在神子民中间散布，就如野蛮的死。什么是野蛮的死？就是兽的尸体所表征的，还有温和的死，这是牲畜的尸体。你看一只牲畜，一只牛并不野蛮，但那个牲畜的尸体表征温和的死，还有狡猾的死，就是爬物的尸体。我们要蒙拯救，脱离这种种的属灵死亡。三小点，我们要得救脱离死亡，就必须将我们的心思置于灵，注意我们的灵，顾到我们的灵，并且运用我们的灵。四小点，我们要得救脱离死亡，就必须满了抗死剂，就是借着操练灵祷告，被基督这次生命的灵所充满。我喜欢第五小点，这是为着我们在座所有的人，我们若因某种意料之外的死受了玷污，就需要将自己重新分别给主，有新的奉献，有新的开始。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就要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要借着将自己重新奉献给主，有新的奉献而有新的开始，这实在是好。接着你把自己重新分别归主，有新的奉献，你就能够有新的开始。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在圣经里有两个拿细耳人撒母耳和参孙的对比。撒母耳是中性之拿细耳人的积极榜样，这里所列的经节给我们看见这一点。撒母耳是生来的利未人，但他是借着奉献而成为拿细耳人。我们知道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为着生孩子祷告，所以一小点说哈拿的祷告呢是回应并说出神的心愿，是人与神行动的合作，为要完成神永远的经纶。A 小点，神能推动哈拿，这在生命线上与他是一的人，只要神能得着这样一个人，他在地上就有路。我们需要祷告主啊，使我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叫我祷告来完成你的经纶，把你的国带到这地上来。 B 哈拿的祷告指明神的行动和他对哈拿之祷告的答应，乃是要产生一个绝对为着成全神愿望的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是完全奉献给神，接受神做头，以神为丈夫，且对俗世享乐没有兴趣的人。哈拿到圣殿去，他在那里祷告。上一章十三节说，原来哈拿心中述说，只动嘴唇，听不见声音，因此以利看着他以为他喝醉了，他属灵的知觉没有了，所以他以为哈拿喝醉了，他就说你要醉到几时呢，除去你的酒吧。哈拿回答说，我主啊，不是这样，我是邻里受压的妇人，淡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圣徒们，我们需要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来成为今天的拿细耳人。 后来以利回答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以色列的神将你向他所求的赐给你。因着他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结果就产生了一个拿细耳人。二小点，撒母耳是一个在地上与神是一的人。撒母耳开始尽职，作为代理的神，代表天上的神在地上治理他的百姓。我记得李弟兄分享，撒母耳是个代理的神，这是在是一个新的词，这意思就是他在功用上是神。我们当然不是在神格上成为神，那是异端，我们乃是在生命性情和功用上成为圣。当神行动的时候，我们就行动，我们行动的时候，那就表示神在行动，所以我们就成为代理的神。三小点，在神的命定里，撒母耳是新约的祭司和伸言者，他的说话转移时代，不是借着革命，乃是借着神圣的启示带进君王职分。当然这是指大卫。 A 小点，撒母耳做拿细耳人供职，绝对奉献给神，使神得以完成他的经纶，也就是志愿者顶替了任何正式形式的侍奉神者。但愿我们都成为这样的志愿者。 B 小点，撒母耳做尊重神讨神喜悦的祭司供职，顶替臣服堕落的祭司职分。主，愿主拯救我们脱离任何的臣服和堕落。主打发神人到以利那里去，这个神人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宣誓说，我确实说过，你家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但现在我耶和华宣誓说，我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们，藐视我的他们必被轻视。所以我们要尊重神，接着成为今日的拿细耳人，成为拿细耳人军队而尊重神。生命记34章7节，这是关于摩西，但是这个原则还是关于拿细耳人。那里说，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我喜欢这个句，但愿我们的眼目永不昏花，这个就是我们属灵的知觉不暗淡，并且精神不衰败，我们里面一直有新鲜的力量，直到主回来。C 小点，撒母耳做圣言者供职，在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异象的时候说神的话。圣徒们为着他的怜悯，在主的恢复里，耶和华的言语并不稀少，并且到处都有异象，这个就是主对我们的怜悯。我们又要若要停留在这怜悯里，我们就要自愿做今日的拿细耳人，做今日的拿细耳人。第一小点，我要提撒上三章。撒母耳是个男孩的时候，耶和华三次呼唤他，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以为是以利教他，就到以利那里去问。以利就说，没有，我没有呼唤你，你回去睡吧。至终以利知道那是耶和华呼唤童子，他就说，你在谁在原处，然后如果耶和华在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这是以利所做唯一做的对的事。所以撒母耳就说，请说，仆人静听。我们都要有这样的祷告，主啊，请说，仆人静听。第一小点， 撒母耳做士师供职，在君王职分的实际里顶替老旧臣服之祭师职任，对百姓的审判。一小点，撒母耳做祷告的人供职，为神的选民祷告，使他们蒙保守在神的道路上，好叫神对他选民旨意中的愿望得以成就。撒母耳在撒上十二章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免得我得罪耶和华，所以不祷告就是得罪耶和华。我们不该停止为彼此祷告，我们要做祷告的人。四小点，撒母耳是合乎神心的人，神的心复制在他里面，他是纯洁单一的。五小点，撒母耳不仅行事生活并工作是照着神，他的全人和所事也是照着神，他的所事和神的心乃是一，他就是在地上代理的神。我们需要在这些点上做简短的祷告，主啊，使我的心成为你心的复制，使我成为在地上代理的神，作为你军队的一部分，作为你团体拿细耳人军队的一部分。六小点，神的心思就是撒母耳的考量，他没有别的意念或考量。七，他完全不为自己寻求什么，也从不想为自己得利。八小点，他的心只为着神和神的选民，此外别无所顾，他的心是神心的反照，他的生活和工作乃是为着完成一切在神心中的事。九小点，因着撒母耳无心为他的子孙建立国度，神就很容易把国度带进来，因此撒母耳是转移时代的人。我们要祷告主啊，使我们成为转移时代的人。十小点，虽然撒母耳在他那特别的环境中并不容易为神站住，但他顾到神的权益，并且转移了时代，照着旧约，撒母耳在为着神和神权益的事上是与摩西并列的。这是耶利米十五章一节，那里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也不转向这百姓。这表明撒母耳是与摩西并列，照着旧约，在旧约神的经纶里，撒母耳是与摩西并列的。好，我们来看第二重点，那参孙是拿细耳人的消极榜样，这意思是说他没有宝贵，没有尊重他的拿细耳人的愿。圣徒们，我们要宝贝我们拿细耳人的愿，我们要尊重这个拿细耳人的愿，要高举这个愿。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个不是仅仅一些短暂的兴奋，我们要一生之久天天都就着这些点祷告，使我们成为拿细耳人军队。一小点，他的出生是由耶和华使者的显现所引进的神迹。二，参孙在母腹中就被圣别为拿细耳人。三，他长大时按着神的定命做了一个洁净纯洁的人。四，参孙得着神的灵，就是圣别经纶之灵的加力。五，参孙是在能力之灵里行动，却不在生命之灵里行动的例证。他非常有能力，但在他身上我们看不见任何生命。六小点，参孙的失败在于不接触神并放纵肉体的情欲。如果你去读这些经节，你就能够看见这些点。 A， 他不是真心寻找配偶，他接触女人只是要放纵情欲。因着他接触女人只是要放纵情欲，主就用这个软弱来不是主，是仇敌就利用了这个来解除了他拿细耳人的愿。 他和大力拉在一起，在主的恢复里不没有太多姊妹叫大力拉，我觉得这很好。他要找出为什么参孙那么有力量。对不起，如果有人命叫大力拉，你不要被冒犯。你读这个你就知道我的意思。他一直宽哄他，天天去压迫他。撒旦不是一下子就除去你拿西尔人的约，他是逐渐的做。但以理七章二十五节说到敌基督是折磨折磨神的子民，他是要这个消磨我们的奉献，我们拿西尔人的奉献。所以大力拉一再的来为难他，问他为什么你有这样的力量，怎么能够可以绑起来。参孙也没有回答，但是请听十六，因为他天天这样用话语叫他这个十六章，不只是他的身体疲倦了，是他的魂烦的要死，他魂里烦的要死，他是逐渐的一点一点的把他的奉献消磨了。参孙就告他说，向来没有人用剃刀剃我的头，因为我从母腹里就归神做拿细尔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所有的人一样。他睡着了，大力拉就剃了他的头发，非利士人就来把他捉去了，耶和华就离开了他。B 小点，虽然他得着神的加力，但因着他放纵情欲就被破坏到极点。C 小点，最终耶和华离开他，他的结局悲惨，因为他不知道如何约束他肉体的情欲。我喜欢提后二章二十二节，对于我们肉体的情欲，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要逃避，要逃避，赶快前脚跟着后脚赶快逃开。要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信爱、和平。我们要逃，我们要同那些人在一起。你喜不喜欢今天下午同这些人在一起呢？我们乃是同那些呼求主名的人，同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七小点，拿细尔人无需神灵的激动，反之拿细尔人需要有一颗心做神心的反照。圣徒们，不要让仇敌把你拿细尔人的愿消磨了。如果你发现这样发生了，你立刻就要说，我要重新把我自己分别给你，我要对你有新的奉献，每一天有新鲜的奉献，我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信爱、和平。这个就是神的愿望、渴望，他所有的子民都是今日的拿细尔人。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分享，我们跟身旁的人祷告大约一分钟，然后我们可以有分享。